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2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将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并为一位18世纪的西班牙传教士举行封圣仪式。这位传教士曾经在现属加利福尼亚的地区传播基督教信仰。教宗在对古巴进行三天的访问以后，在星期二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受到奥巴马总统及夫人的迎接。在教宗的协助下，古巴和美国结束了持续50年的敌对状态，因此他在访问古巴期间被民众奉为英雄。出生在阿根廷的方济各被选为教宗以后，强调解决贫穷收入差距、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以及气候改变等问题，赢得了民众的敬仰，同时也招致一些美国保守派人士的严厉批评。教宗在从古巴飞往华盛顿的途中表示，他宣讲的只是基督教的一部分社会信条。星期四，方济各教宗将成为第一位对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教宗，预计届时他将阐述上述问题。但是教宗对记者们说，他不会利用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机会敦促美国结束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始对美国的一个星期访问之际，呼吁中美两国增进关系，以避免两国之间爆发灾难性冲突。习近平在西雅图向企业界领袖发表政策性讲话的时候做出上述的表示。西雅图是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第一站，本星期晚些时候他将首次正式造访白宫。习近平说，如果美中两国合作良好，就会成为世界稳定的基石，可是如果彼此发生冲突或是对抗，就会导致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灾难。习近平还谈及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网络入侵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这个问题将是他跟习近平会谈的重点议题。习近平说，中国政府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偷窃活动，也不鼓励或者是支持任何人从事这类活动。习近平表示，中国是网络入侵的受害者，而不是发动者。习近平说，中国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来促进出口。习近平和奥巴马星期五将在报告举行会谈，预计双方将会讨论网络间谍和经济问题。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们星期二就一项在28个成员国之间分配12万名移民的方案以后，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星期三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紧急会议。制定配额方案的目的是缓解欧盟东部成员国所面临的压力。近几个月来，这几个国家一直在应对移民潮，其中很多人试图逃离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暴力冲突。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反对配额方案，该方案最终以多数票获得通过。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军方专家相信俄罗斯派往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的飞机是用于基本的部队保护，目的是要保护已经在那里的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和军备。但是克里星期二仍不清楚俄罗斯在叙利亚加强军事部署的长期意图。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0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呢，我们继续随着 Stuart 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主要是 Stuart 家的孙女 Susan 和她祖父的对话。 Susan 回家以后发现只有祖父在地下室，所以呢，她就下去看看祖父在干什么。
Grandpa 是在制作一个木哨，不过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木哨，它发出的声音啊，非常像火车鸣笛。Susan 一看到这个精致的玩具就非常喜欢，而且还马上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您听了课文就会知道。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asement, B-A-S-E-M-E-N-T。Basement 是名词，意思是地下室、地窖。
Wooden, W-O-O-D-E-N, Wooden 是形容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木头做的、木质的。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是动词，意思是展示、演示。
Hillside, H-I-L-L-S-I-D-E, Hillside, 名词，意思是山坡、山腰。
Wheat, W-H-E-A-T, Wheat 是名词，意思是小麦。
Whistle, W-H-I-S-T-L-E, whistle, 在课文里用作名词，意思是哨、汽笛。
Funny, F-U-N-N-Y, funny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笑的、滑稽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We will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and then I'll explain it to you.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ory is Stuart's daughter, Susan, came to the house, found Grandpa in the basement making a beautiful wooden toy, but he couldn't see what it was used for.
Hello, is anybody home?
Hey, is there anyone in the
house? Susan, is that you?
Susan, is it you?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Grandpa, 你在地下室里做什么呢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我在做东西，来看看吧。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最喜欢的孙女好吗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你是说你唯一的孙女好吗？我挺好。Grandpa, 这个真好看，是什么啊？
It's a wooden toy.
是个木头玩具。
Susan 回到家后，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家，就问一声 ，Is anybody home? 有人在家吗？很多美国人还把这句话简化成 Anybody home?
In the basement 是在地下室。美国很多地区的家庭住房都带有地下室 basement。很多地下室呢并不是全在地下，而是有门有窗的。还有的呢虽然是一栋房子的地下室，但是却有门直通地面。美国人啊把这种地下室呢叫做 walkout basement， 意思就是一出门就是地面的地下室。
美国家庭住房的地下室啊各家的用途可不一样，有的把它装修成一套公寓，有的作为唱卡拉 OK、 打乒乓球等活动的娱乐室。另外一个功能啊就是储存，像存放各种工具啊什么的，把它当作工作室。 Stuart 家看来也是这样，因为 Grandpa 正在地下室做什么东西呢？
在讲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特指具体的东西，你就可以用 something 来代替。 Grandpa 说 I'm making something， 我在做个东西。 Would you like to eat something？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I'm sure we can work something out，我肯定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法。
Favorite, F-A-V-O-R-I-T-E， 课文里是形容词，特别喜爱的、心爱的。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心爱的孙女儿。在课文里 ，Grandpa 把 Susan 称为我心爱的孙女儿。Favorite granddaughter 在这里 ，favorite 是用作形容词，形容。Granddaughter，
但是呢 ，favorite 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心爱的人或物。比方说啊 ，chocolate is one of my favorites， 巧克力啊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要显示他做的玩具，他让 Susan 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眼望着一片小麦。忽然响起了火车的汽笛声。苏森后来发现，那火车汽笛声啊，就是 Grandpa 做的玩具发出来的声音。那么一个小小的木哨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他觉得难以置信。
But what does it do?
但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我不告诉你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啊。现在你把眼睛闭上。
Okay. They're shut tight.
好，眼睛都紧紧地闭上了。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现在假使你站在一个山坡上，越过一片地，一片小麦地，再往前看，一望无际，突然你听到了这个声音。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一列火车开来了，一列真的火车。
That's it. 就是这样。
Can I open my eyes now?
我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吗？
Oh, sure. 当然可以。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是这个小哨发出火车汽笛声音的吗？真是难以置信，我能试试吗？
Of course.
当然可以。
Susan 问 Grandpa 那小玩具是干什么用的 ？What does it do？ 它是做什么用的 ？Grandpa 不直接告诉 Susan 他刚做的东西的用途，而是要展示给他看，也就是 demonstrate。Grandpa 把他自己做的小木哨吹给 Susan 听，显示这玩具的功能，这就是 demonstrate。很多商店推销员啊，在给顾客介绍产品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做。
不过啊，要是说demonstrate against, 那就是示威。demonstrate against tax increase, 示威反对增加税收。demonstrate against wars, 反战示威。
Susan 说 ,they are shut tight. shut tight, 意思是紧紧的关上紧闭。they 在这里指的是眼睛。另外门和窗户也可以用 shut tight 来形容。Doors and windows are shut tight. 门窗紧闭。
Pretend 是假装的意思。比如说 ,David pretends to know about contemporary art. David 假装或者自称懂得现代艺术，在这里啊是有贬义的。但是 Grandpa 让 Susan pretend, 想象他站在山坡上往远处看，这里呢就没有贬义。
There's nothing inside. Sight.S-I-G-H-T 在这里是视野 Insight 就是视野之内视线之内也就是能看见 Nothing inside 眼前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耳边传来火车汽笛的声音这情景该多浪漫呀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Susan 说这个简单的玩具可以让儿童发挥想象力他还问 Grandpa 他是否卖过这种木哨 Grandpa 说送人倒是送了不少可是一个也没有卖过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这个玩具真棒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是吗它非常简单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正是由于简单它才这么棒的。它能使儿童发挥想象力。
Huh, 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你说的对。我知道你爸爸过去喜欢他的木哨。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爸爸以前有一个这样的木哨。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很久以前他有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木哨。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Grandpa, 你有没有想过卖这些木哨呢?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没有。我这辈子啊，送了好些木哨给别人，可是啊，一个都没有卖过。
Susan 认为啊 ,Grandpa 做的木哨是非常好的玩具。原因就在于它非常简单。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Make 加形容词就是使得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Make it great, 使它很棒。Make it better, 使它更好。Make it strong, 使它强有力。
Room, R-O-O-M.在做可数名词的时候呢，是房间的意思；而在做不可数名词的时候啊，意思是空间、余地。比方说 ，Is there a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一个双人房间呢？而 Is there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能够容纳两个人的地方呢？两个句子啊，几乎是一模一样。一个句子是 a room， 另一个句子呢就是 room。 就是这么一个字母之差，但是呢，两个概念啊，却很不相同呢。
Susan 的爸爸从前也曾经玩过 Grandpa 亲手制作的木哨。从前，英文是 Once upon a time， 其实 before 也是从前、以前的意思。不过 Once upon a time 在故事，特别是童话故事的开头经常使用。你只要一开口就说 Once upon a time， 立刻就有了讲故事的味道。
哎，说到是童话故事的开头啊，我倒想到童话故事的结尾，通常呢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生活幸福。在英语里面呢就是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从那以后呢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ever after 这是一个词组，要是说一个学生一次考试不及格，在那之后他就一直非常努力的学习，那就是 he worked hard ever after he failed that exam。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Susan 是在一个玩具公司工作的， Grandpa 做的木哨让他想起他的玩具公司也许能够利用这种木哨。 Grandpa 虽然对这个主意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啊，最终还是同意让孙女去试一试。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如果你肯把这个哨借给我，我就把它带到办公室去让人看看。也许，就是也许哦，我的公司啊会用它来做点文章。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这个玩具哨啊，只能一个用途，就是吹。苏赞，正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玩具。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Grandpa, 如果宇宙玩具公司想生产和销售这种哨呢？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你真的认为他们会感兴趣吗？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答应我吧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我看这事儿啊挺滑稽的。苏赞，不过你是专家。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这么说你把这事交给我了？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好吧，我把这个木哨也交给你了。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谢谢 Grandpa, 让我再试试。
Susan 要向 Grandpa 借木哨，带到办公室去。借，英文是 borrow，B-O-R-R-O-W。这个借呢，指的是向别人借，比如向朋友借书 ，borrow a book from a friend； 向银行借钱 ，borrow money from a bank。
但是，要是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就是。Grandpa 把木哨借给孙女 Susan， 那就不能用 borrow 这个词了，而应该要说 lend the whistle to Susan。 Lend L-E-N-D 也是借的意思，但是呢它却是借出去，借给别人的意思。比方说把书借给朋友看， lend a book to a friend， 银行把钱借给顾客， the bank lends money to its customers。
What if 是假如假设某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比如说 ，What if nobody liked this new plan？ 假如没人喜欢这个新计划怎么办 ？What if the economy grows at a slower pace？ 假如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怎么办
？Susan 说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你把这件事交给我了。Grandpa 紧接着又和 Susan 开了个小玩笑，他说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我把这哨啊也交到你手上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 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was Grandpa when Susan came back home? He was in the basement. What was Grandpa doing in the basement? He was making a wooden whistle.What did Grandpa ask Susan to do before he demonstrated the whistle? He asked her to close her eyes. What did Susan hear when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She heard the sound of a train whistle. Why did Susan want to take the whistle to work?She wanted to show it to her company, which might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What did Grandpa think of Susan's idea? He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greed to let Susan have a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五十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将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并为一位18世纪的西班牙传教士举行封圣仪式。这位传教士曾经在现属加利福尼亚的地区传播基督教信仰。教宗在对古巴进行三天的访问之后，于星期二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受到了奥巴马及夫人的迎接。在教宗的协助下，古巴和美国结束了持续50年的敌对状态，因此他在访问古巴期间被民众奉为英雄。一个车队将教宗送到了梵蒂冈在华盛顿的外交使团驻地。现年78岁的教宗没有乘坐豪华轿车，而是乘坐一辆普通的菲亚特黑色轿车，他向道路两边的人们挥手致意。出生在阿根廷的方济各被选为教宗后，强调解决贫困、收入差距、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以及气候改变等问题，赢得民众的敬仰，同时也招致了一些美国保守派人士的严厉批评。教宗从古巴飞往华盛顿途中表示，他宣讲的只是基督教的一部分社会信条。星期四，方济各将成为第一位对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教宗，预计届时他将阐述上述问题。但是教宗对记者说，他不会利用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机会敦促美国结束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始对美国的一周访问之际，呼吁中美两国增进关系，以避免两国之间爆发灾难性的冲突。习近平在西雅图向企业界领袖发表政策性讲话的时候做出了上述表示。西雅图是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第一站，本星期晚些时候他将首次正式造访白宫。习近平说，如果美中两国合作良好，就会成为世界稳定的基石，而如果彼此发生冲突或者对抗，就导致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灾难。习近平还谈及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网络入侵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这一问题将是他与习近平会谈的重点议题。习近平说，中国政府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偷窃活动，也不鼓励或者支持任何人从事这类活动。习近平表示，中国是网络入侵的受害者，而不是发动者。习近平说，中国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来促进出口。习近平和奥巴马星期五将在报告举行会谈，预计双方将讨论网络间谍和经济问题。欧盟各国的内政部长星期二就一项在28个成员国之间分配12万名移民的方案后，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星期三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的紧急会议。制定配额方案的目的是缓解欧盟东部成员国所面临的压力。近几个月以来，这几个国家一直在应对呢移民潮，其中很多人试图逃离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暴力冲突。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反对配额方案，该方案最终以多数票获得了通过。捷克共和国总理索伯卡特说，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国家有必要保持自主权，这必须是由各个政府来决定。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军方专家相信俄罗斯派往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的飞机是用于基本的部队保护，目的是要保护已经在那里的俄罗斯地面部队和军备。但是克里星期二仍不清楚俄罗斯在叙利亚加强军事部署的长期意图。他说，如果俄罗斯是在寻找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其支持一个实施暴行的叙利亚政府的做法便十分令人奇怪。西非四国领导人正在前往布基纳法索，希望在上周的政变之后帮助解决那里的政府危机。塞内加尔、多哥、贝宁和尼日利亚总统计划星期二晚间启程前往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就帮助这个国家和平回归到总统未对政变之前的政府进行相关的谈判。政变领导人迪安德瑞将军表示，他将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各国领导人面前提出有关的要求。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2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晚些时候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开始他自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的首次对美国式访问。中国外长王毅此前给习近平此次美国之行定调，称这将是一次增信事宜之旅，聚焦合作，面向人民以及开创未来。从中国官方的低调以及习近平访美行程来看，中方显然对此次习近平对美的国事访问期待值并不高。与此同时，美中在网络安全、人权、南中国海等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所谓亲民路线能否有所收获？美中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能否有所突破？美中关系发展的局限在哪里？那么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一共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在演播室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欢迎杨博士。
你好，林峰。
谢谢。还有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那么夏教授呢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欢迎夏教授。
早上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在正式进入今天节目讨论前呢，我们先播出我们 VOA 卫视在西雅图前方采访的记者肖寻和玉港发回的一个报道。
习近平星期二早上抵达西雅图时将会感受到礼遇，这座城市受到中国领导人的偏爱。华盛顿州中国交流理事会的执行总裁韩金说，习近平是连续第四个访问西雅图的中国国家主席。韩金说，几个月前他就开始为习近平的到访做准备了，不过西雅图对习近平来访展示出热情，同样对他此行寄予期望。传统上倚重贸易的华盛顿州技术产业也在迅速发展，因此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网络安全问题对西雅图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韩金说，这个地区已经成为电子商务、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中心，因而需要美中两国就如何在网络世界进行合作定下明确规范。
What it means is, you know, this cybersecurity conference.
这就意味着这次网络安全大会以及其后两国首脑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将不仅关系到美中关系中日趋数字化的贸易，对西雅图地区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的公司都急于了解如何才能运作，这是习近平此行的一个重要环节。
华盛顿州技术产业协会的首席执行长麦克舒茨勒说，美中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侵犯、市场准入以及近期凸显出的网络安全问题，也是西雅图的大小公司面对的问题。舒茨勒说，技术业界很务实，不在意方式，重视的是结果。
So solving the problems, the evidence that there is an enforcement on...
因此怎样解决问题，以及在保护知识产权、改善市场准入以及改善和实施这些法规方面能够拿出证据。
华中关系理事会的韩金说，西雅图已经给习近平以热诚的欢迎，作为美中积极合作的典范，华盛顿州怎样才能够做得更好，那就要看习主席如何作答了。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玉港西雅图报道。
好的，那个杨博士，我想首先从这个今天讨论从这个西雅图切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前几个礼拜的这个节目中曾经当时这个习近平的访美行程还没有正式公开，但我们当时预测他还除了华盛顿以外还会访问哪些城市，当时就预测到他会访问这个西雅图。那现在看来，这个西雅图的确是他的这个访美的一个重头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站。那么他在实际上我们看他在西雅图的这个行程，他的这个安排啊，比在华盛顿的安排还要满，还要紧凑一些。 那么中国方面的解读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商业之间的这种交流，他跟习近平跟这个美国商界领袖这种交流，把这个舆论的这个关注点从这个中美的这种对抗和摩擦之中拉回到这种商业的合作领域里面来。那您认为这个目的能不能实现呢？
这次习近平访美和他的前两任访美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在经济上，最主要的是中国已经没有前几年经济上的这种强势。中国这个最近一两年经济进行这个下行，而且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大家对中国的经济都不看好。他的前两任这个好像到美国来或到其他国家去，感到这个气势如虹。有人给他描述成叫订单外交，就中国没有什么软实力，只有拿着这个订单来这个开门。所以这个为什么西雅图呢？西雅图是这个波音的这个总部，啊，也是微软的总部。
对，
尤其中国在这个经济开始这个上升的前这个二三十年里，这个订单主要表现在这个买这个大型的这个飞机上。
对，
包括我们知道当时江泽民还订了一个专机在波音。
对，
所以这个呢就是表现中国这个叫什么呢？叫暴发户的那种最好的一个地点，可以说是西雅图。所以这个这次呢，习近平恐怕没有这个他的前两任在西雅图那么的气势。但是呢，中国仍然是一个大国，大的这个市场，所以他还有很多的蛋糕，这个奶酪可以分给这些这个美国的这个商界。而在中国和美国的战略价值出现了激烈冲突，而在华盛顿的访问不期望不是很高的时候，把中国政府把很多的这个精力啊用在了西雅图，因为他想提醒这个美国人，所以我们的经济合作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中国这个仍然可以向你这个有很大的潜力开放市场，一带一路可能给一些商家一些好处，让很多商家转头马上脸就变了啊，这个可以这个再游说他自己的这个国会议员或者美国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好，谢谢。那个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夏教授哈。夏教授，我们知道这回习近平他访美第一站确实是选择在了这个西雅图。那么我记得在西雅图的时候呢，他还会搞一个这个就是这个跟中国跟这个互联网方面的一个高峰论坛。那么邀请了这个就是中国方面的这个百度啊、阿里巴巴呀，还有这个腾讯这三家大的企业，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企业，另外也邀请了美方的一些企业。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实际上美国这个 IT 业最核心的这个地带是硅谷，是在加州，并不是在西雅图。当然西雅图也有像微软呢，还有这个亚马逊这些大的这个企业。那么为什么没有到这个论坛，为什么没有搞在加州的硅谷搞，反而跑到这个西雅图去搞了呢？
对，我觉得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中美关系里边呢，那么其实存在着一群呢，就是在制度上呢进行投机的一群那个政治掮客。那么他们呢，有时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或者个人的这个经济利益了，那么会就是说把中国这个制度呢，作为他实现他的很多利益的这么一个就是手段。那么同样的，因为中国政府呢，他也有许多那个也需要就是西方的政客或者是商界领袖了，为他站台、为他背书的时候。那么现在的话，就是习近平呢非常需要这些人为他站台背书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呢，像西雅图呢，不仅有刚才就是建立说的这些情况，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像洛克，就是那个洛家辉了 ，Gary Locke， 那么他呢那个也是来自于西雅图，那么他做过做过华盛顿州的州长，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华盛顿州呢长期呢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出口那个产业，那么他们的那个就是对那个亚洲的那个就是市场，对太平洋呢都非常重视，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说一方面呢有这么一些人呢在里边呢就是运作，那么可以给习近平呢提供一个非常那个就是他认为比较那个舒服的，能够让他彰显他的地位的这么一个环境。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如果把那个华盛顿州西雅图跟就是湾区那个加利福尼亚相比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加利福尼亚地区呢其实集聚了就是美国的最自由的、最具有声音的这个批评中国的声音和力量。那么无论从就是湾区的这些高科技，还是就是说人权组织，还有就是各种就是包括像那个华人的团体， 还有那个宗教的，包括同性恋等等。那么这里边呢，他们都是美国自由派的大本营。那么像佩洛西，他就是从那边来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Feinstein 那个佩洛西，他们都是那边过来。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好莱坞，那么其实对中国目前呢那个批评呢也都是非常那个就是强烈。所以我觉得呢，那么作为中国那个尤其习近平呢，这是他想那个进行一个非常仔细管理的一个表演呢。那么当然西雅图是比那个加利福尼亚任何城市要好得多。
嗯，好的，谢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 IT 业，就是说这个像百度啊腾讯这些大的中国的 IT 企业到这边搞一个这个互联网的高峰论，那么谈到互联网就没不可避免就要需要谈到美中关系中一个非常棘手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网络黑客入侵的问题，网络安全的问题。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新闻报道中也谈到，就是奥巴马总统多次就强调说这个盗取商业机密，通过政府或者军方的手段盗取商业机密是一个入侵的行为，那么是绝对不允是美国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这个纽约时报也是披露出这个美中两国之间是暗地里现在在秘密的谈判，那么希望能够达成一个这个网络，这个是好像是国际上第一个这种网络军控，所谓好像是军控协议那样，就是说美中两国承诺互相不首先使用这种网络攻击的手段去攻击对方的基础设施。那么您认为谈这样一个协议，就是对于解决目前来说中美之间非常棘手的这个通过中国方面通过这个军队通过他的政府的这个黑客来去盗取美国商业情报，刺探商业情报，盗取商业机密，能不能有起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遏制作用？
是不是有没有有根本性的作用，这个还在观察，但是有比没有强。因为这个网络空间是个新概念，到底网络空间的哪些行为属于侵略行为，哪些属于不是侵略行为，这个实际上还没有找到国际规范。如果这个国际规范一旦形成了，当然你网络空间的侵犯行为可以用传统方式进行反击，可以向传统的军事方式反击，因为只要它是战争就是战争。那就像以前没有飞机，有了飞机你地面上的战争可以用飞机去打一样。所以呢，实际上可以把我们把这个眼光拉远点，现在中美正在寻找一个国际这个规范，对于这个网络战争的一种规范。所以签了这个协议，如果签协议的话，我相信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对未来其他的这个国家在网络空间里怎么行为恐怕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奥巴马包括习近平今天也讲，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这个政府支持任何商业这个组织或者政府组织进行这个网络攻击盗取商业机密啊。当然奥巴马这一段时间呢一直讲这是最重要议题，这是他最关注的重要议题，而且是绝对不允许的，甚至用了侵略这种词。
对，
所以呢两个国家领导人都这么高调的谈这个事情，这说明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是目前最急需要解决的。而这么高调的谈，好像是谈得非常的对立，实际上在高调谈对立的时候可能某种协议已经达成，因为你把调子拉得很高，如果没有实际的东西都会丢面子，大家心里有谱了，所以可能有个些实际的东西达成了，所以现在把调子拉得很高，所以双方都可以解释。我认为可能这是这个所谓的前一段时间中国驻美大使所讲的惊喜啊，就是指网络方面。那如果没有协议的话，我相信肯定有一个层级很高的一个工作小组开始讨论这个如何解决网络方面的冲突和解决这个协议，这个最终签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常常不是一个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至于说签了这个协议对中国有多大的这个限制或者对美国有多大限制，这仍然是个疑问。但是总的来讲有比没有强。
嗯，好的。那么夏教授，我们知道今天就是习近平他在启程之前是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书面的专访，那么其中就谈到了这个网络黑客问题。我看到他说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是认为呢，这个网络通过网络窃取商业机密是属于犯罪的行为。在我就是关注，在我所了解的话，就是这好像是中国政府这个最高领导人首次就是说把这个网络窃密、商业窃密这种行为是直接表述出来。那么您认为这个是不是表现出来这个中国政府在网络黑客这个问题上向美国达成了做出了一些让步，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呢？
对，我觉得这里边呢，我觉得就是有几个问题啊，就说第一个呢，就说习近平呢，那么他的那个言辞呢，有很多地方呢是非常美好的。 那么如果我们看他的那个《治国理政》这部那个就是著作了，那么尤其他的英文翻译了，他的言辞就是在中文里边著作里边呢，都把那个美好的言辞放得很高。那么在英文里边呢，再经过更一步的美化，把他的那个就是中文里边的极端的词汇呢，通通删掉，把它变得就是西方消费者了，那么西方读者了，西方领导人呢，那么能够就是喜欢的东西了。那么这都是习近平现在做的一个大公关。那么因为这里边呢，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对于习近平来说，如果他今天强调他的政体安全，强调他的意识形态安全，那么这里边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信息的那个就是封锁，那么打压这个言论。那么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今天那个跟习近平一起来的像那个百度、腾讯还有阿里巴巴等等，那么他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呢，其实呢都那个剽窃了和利用了美国现成的成熟的各种发展技术。那么第二呢，因为他们呢在中国那个政府的帮助下呢，能够实行垄断，能够把他们的竞争者了那个根本就不放进那个中国的那个本土了跟他们竞争。所以像马云说的，他就说即使西方的所有这些网络的这些大的这些玩家了，那么他们呢是那个就是鲨鱼的话，他们是那个大的鲨鱼，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本土的这个鳄鱼了，那么我们呢可以守住我们的那个领土，我们可以跟他竞争，他只要进到中国本土了，他就竞争不过我们。所以我相信呢，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网络的这些重要的这些那个就是生产商了，他们看到他们的这些那个对手了，从中国来的了，其实呢都是通过不正当的竞争，通过国家的保护来获胜的。那么而这个大的市场呢，因为没有准入，没有透明，那么因为呢他们呢这些那个中国的本土的这些商人呢，他们是跟政府站台的，那么这样政经合一。那么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谈这个网络的问题了，那么恐怕呢两国呢会有很多的冲突，包括在企业家的层面呢，两国都有很大的冲突。那么所以我不认为呢就是中美两国呢会在网络上那么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反而呢这种讨论呢会那个就是彰显了两国在深层次的甚至在经贸关系上呢它的深层冲突。
好的，杨博士，今天在习近平在接受这个华尔街日报专访中也谈到，这个华尔街日报记者也问到了这个封锁网络的这个议题，那么也就是新闻自由的这个议题。那么他又说呢，中国在搞这个封锁互联网，那么包括华尔街日报，那么接受了这么一个美国主流大报，还有很多西方大媒体，像纽约时报，包括美国之音，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境外媒体网站，都是被在中国大陆是被屏蔽的。那么请习近平来回答，那么你怎么看封锁这些新闻的信息的网站？那么习近平他的回答就是说，这个互联网他说这不是不法之地，那他说的是同样要讲法治，那么需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还有这个发展的利益。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就是说中国认为这个互联网我们是也要管的，那么不允许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报什么就报什么，中国政府也要去管这块，所谓的就是说这不是法外之地，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那对，哪个地方都不是法外之地，对吧？新开出来的空间，哪怕是网络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这句话是没有错的。那实际上呢，网络信息控制是这个专制社会啊，专制政府它传统上的控制方这个手段的延伸，因为它控制的空间到哪里，它这个手段就延伸到哪里，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它一定要控制。你不用网络说，你在这个传统媒体上说，它也是不允许的。它在这个是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它这个没有不能因为说有了个新的网络空间，说这个整个概念就发生变化了。它是一个前置言论、前置信息、前置新闻的一个这个传统做法，在网络空间那种延伸，无非就是要限制言论。因为专制政府，任何专制政府都逃不出两个这个维持专制政府的手段，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这个谎言。谎言只能用信息来攻破，所以他要控制信息，所以任何专制政府都要做的。所以习近平作为一个专制政府的一个独裁者，他做这个是不奇怪的，但他这种解释是完全就是一种这个没有任何道理的一种辩护。
嗯，好的，
我能不能那个补充一下？
好的，
因为当习近平说到这个法那个不法那个之地了，那么我觉得呢，那个就是说其实就暴露他了，就是作为一个那个就是世界那个21世纪了第一大就是独裁者的，那么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面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法律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由一个国家来那个制定的， 那么法律它的产生呢，那么就像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了，它第一个就是说有这种民俗法，有风俗法，有自然法，那么然后呢它有许多的就是社会的这个公共舆论呢，有这个公益了为基础了，那么形成这个法治的精神，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呢来那个把这些法律呢通过立法了，能够条理化，能够明晰化，能够系统化。那么同时呢，就是根据那个全球的各种就是那个价值观，那么根据理论上的那个各种的准则和原则呢，那么进行就是科学的就是那个调整和完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就习近平呢，他基本上他的这个话的那个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政绩国家，政绩法律。那么所以呢，就说其他的东西如果不是我们允许的，就是不法的。但是他其实在界定其他的东西是不法的时候呢，就颠倒了一个我们人类公正文明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国家权力是由人民的这个权力那么产生的，而不是相反。所以习近平呢，他基本上就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就说你们吃的是党的饭，端的是党的饭碗，那么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衣食父母。那么他如果以这种逻辑，那么以中国的官员是中国人的衣食父母，那么他是习大大，他的老婆是习妈妈的话了，那么我想他说出这种话，网络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我觉得逻辑就很清楚了。
好的，我们线上已经有不少的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那我们就先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首先我你好，各位嘉宾主持人好，我想就是提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提到了网络这个控制，因为那个我希望刚才好像也听到了美国之音的记者问这个问题，他那个如果我想知道美国现在这个从技术角度上能不能突破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因为当时媒体都叫网络长城，我认为如果说这种话用长城来比喻中国的防火墙，是一种对长城的一种玷污，因为长城的目的是阻碍这个野蛮民族进入中原，破坏文明，而这个我们的国家的网络防火墙是一种阻碍文明进入中国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只能说叫网络柏林墙。我认为美国能不能用高科技手段能拆除这个柏林墙，或打开几个口子，让我们中国的网民能不能顺利的使用脸书和推特这样的工具？这是我要提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跟你们美国之音有关系。我希望我们中国有啥事都要上访，但是我不知道美国用什么手段，你们能不能想办法？美国之音的台长或者美国之音的领导人能够想办法，告诉奥巴马，希望他能见到习近平时跟他说这么句话：我们的美国之音在中国听不到，中国人很至少有一部分中国人愿意听美国之音，总书记同志，你能不能让美国之音在中国顺利的收听？因为我们两国不是敌对国家，在美国你可以听到中国电台的声音，可为什么在中国听不到美国之音的声音？这两国是很不公正的。如果习近平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是否可以？美国国会是否考虑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就是说，中国电台、中国的电视也不让在美国这个收听收看。
好的，了解、
okay、
了解您的那个，我想请那个先请杨博士来回应一下这位听众的。
这位听众的一个概念非常好，就是说这个防火墙是阻止文明进入中国，这个概念我觉得提得非常好。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技术方面，这个美国政府他不可能说我这个设计一个拿纳税人的钱来设计一个这个什么技术啊，去让这个公民都使用来突破这个，给中国公民来使用来突破这个防火墙或这种东西，目前来讲看来还没有这样的很大的项目。但是我知道一些民间机构当然也得到了一些这很多人的支持啊，资助做一些技术方面的发展了很多软件可以使用来这个突破防火墙，到这个海外的网站上来寻找信息，这种这个软件是非常多的，如果你仔细的寻找的话一定能寻找着，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到网上问朋友到网上去寻找下载就可以。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达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宁教授和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烈博士参加今天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达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 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杂谈节目要讨论热点话题是习近平访美、宗教自由不碰不行和北京梵蒂冈是否解冻在即。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